此时，女孩白皙的脸上有点泛红。荣婷猜度着，刚刚这几个人又是叉开大腿让你插，又是操大姑娘的，估计全被她听见了。荣婷手插在兜里，询问女孩：“
有事儿吗？”
女孩看起来有点局促，哽了一下，才缓缓地开口问道：“啊，不好意思，今天人有点多。嗯，我想问你们一下，在这边搬一个桌子和四把椅子，可以吗？”荣婷嘴角笑意放大。原来，他就是大雄说的那个大排档西施。
可以，当然可以。
荣婷回答。
哎，我说荣大少爷，你什么时候这么好说话了？
大雄拆台。荣婷微妙地看了大雄一眼，他立刻安静了。这顿饭吃的倒是热闹，光是啤酒就喝了五打。荣婷喝酒的间隙，时不时就抬眼瞧瞧那个女孩。她大部分时间忙着招呼客人，手上拿个小本子，客人说什么她就飞快地在纸上记下来。偶尔有几个人喝多了揩油，她不动声色地推开一点，脸上依旧还有笑意，眼神中却是不加掩饰的憎恶。到了12点，人已经没那么多了，他就坐在椅子上看书，书摊在大腿上，天气热，他就穿了条短裤，一双腿白嫩又细长。大雄喝多了，色眯眯地盯着女孩看，嘴上还不忘点评：
这是典型的腿盘年嘛。
荣婷不知道怎么，心里有点烦躁，又有点不悦，出声呵斥：
差不多得了，别像八辈子没见过女人似的。
大雄被怼得郁闷，又开了一罐啤酒，硬生生一口喝了大半罐。结账的时候，另外三个人都喝瘫了。荣婷把女孩叫过来问：
多少钱啊？
女孩把单据拿给他看，荣婷扫了一眼，字体娟秀好看，跟他的人一样。随后他推开单据：
你直接说多少就可以了，我信你。
话音一落，女孩迅速的脸红了。一共是279。荣婷点了点头，从钱夹里掏出500块给他。这多了。荣婷凝视着他。
不多，就当加班费好了。
女孩下意识地回头，才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只剩下这一桌客人了。可是真的太多了。见他很有推辞，荣婷打断他：
我还有事情求你帮忙呢。
你说。荣婷看着三个趴在桌上睡得不省人事的家伙：
麻烦帮我叫辆车，顺便帮我把他们三个塞到车里吧。
喝醉了的人似乎格外的沉，女孩倒是实在，帮他叫了车，又跟他一起扶着三个醉鬼上了车。临走前，荣婷忍不住地叫住他。女孩疑惑地回头：还有事吗？荣婷挑唇：
你叫什么？
女孩似乎有点意外，沉默了片刻。就在荣婷怀疑自己是否过于唐突的时候，女孩终于开口：我叫阮烟。在车上， 如听思索着，这名字似乎在哪里听过。这时，后座上的大熊突然诈尸一般地坐了起来，指着坐在副驾驶的荣婷问道：
你是不是看上人家姑娘了？
又是夏夜，繁星点点，点缀于深蓝的天空之上，忽明忽暗。夜深了，周遭安静得很。一路上陪着荣婷的，就只有盏盏路灯与漫天的星光。这一切与三年前何其相似。初夏，庙街，软烟。今晚没有喝酒，荣婷却觉得自己醉了。只因他一个笑容，一个碰触，他愣怔着摊开掌心，细腻温润的触感仿佛还在。有一瞬间，他真想握住他的手再也不松开。口袋里的手机忽然震动起来，忍烟发来的消息：谢谢你，还有别喝得太多。他克制着没有回复。回到家，荣婷脱掉衣服走进浴室，冰冷的水自莲蓬头里浇下来，浑身上下冷得发颤，却还是会抑制不住地想到软烟，忍不住在脑中一遍一遍临摹着他的身体，想干他，想征服他，占有他，无论是身体还是情感，那是他压抑了长达三年的渴望。只是这三年里，冉烟对他避如蛇蝎，他也顺着他，或者是他卑鄙的不愿正视罢了。他配合冉烟在袁子熙面前跟他扮演着疏离的陌生人，原本以为会随着时间而淹没的感情，却沿着相反的轨迹变得越发的浓烈。荣婷或许不明白，隐秘的情感压抑太久，爆发的那天便会愈加的强烈。6月8号，高考拉下帷幕，随之而来的是各种各样的聚会。袁子熙作为六班散伙饭的组织者，把地方定在了荣婷家开的酒店，所以阮烟一点都不意外会在当天见到荣婷。袁子熙一向都是想尽办法黏着他，果不其然，饭局开始后，袁子熙在六班这边待了一会儿，就坐不住跑到荣婷的身边去了。荣婷请了九班关系好的几个同学吃饭，一行十人，其中包括大熊、旭仔和六子。袁子熙以女主人的姿态坐在荣婷的身边，明晃晃地招摇着她的幸福。而六班这顿散伙饭的气氛颇为煽情，阮烟没有觉得伤感，毕业对他来说是一种解脱，他终于不用再跟袁子熙做假惺惺的闺蜜了。这段时间他勉强着自己与他维持表面上的亲密，可谓是心力交瘁，可是同时他也鄙视自己，原来自己也可以这么的虚伪。